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蔡英文823演讲，只有同岛一命才能守住家园。北京下狠手铲除清真寺阿拉伯元素，外来宗教将被赶尽杀绝吗？
中共不是一个有信仰政权的政党，缺少了那种宗教的种同理心，那种灵魂。
中国留学生在美下金蛋，自由为创新铺路。
西方的一些这种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思路，对于我自己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俄罗斯民航局称，瓦格纳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在失事飞机乘客名单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路透社等西方媒体报道，莫斯科北部一架私人飞机失事，已经造成10人死亡。俄罗斯民航局称，瓦格纳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的名字也在乘客名单上。据称，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警告过普里戈金小心被下毒，也警告过他有关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印度月船三号太空探测器星期三8月23号成功在月球南极表面软着陆，这不仅使印度成为全球第四个实现登陆月球国家，也是人类首次在月球极地表面成功着陆。正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高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一边挥舞印度国旗，一边观看探测器着陆月球的实况转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前往金门岛主持纪念823炮战胜利65周年活动，期间他发表演说称，台湾只有同岛一命才能守住家园。823炮战又称金门炮战或者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年8月23号中国大陆发起对台湾国军占领的金门、马祖等离岛的猛烈炮击，在炮战初期国军猝不及防，损失较大，但是随着战事的延续，战力逐渐恢复，成功的守卫金马地区。接下来围绕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8月22号通过商务部长王文涛在金砖五国的一场商业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在那场商业论坛上，习近平本人没有亲自出席，而是由王文涛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恶化，消费者支出疲软和信贷增长下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失去了动力。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星期二8月22号表示，中国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问题构成了挑战，德国将与澳大利亚等中等国家合作，缓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贝尔伯克是在向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视频讲话中做出这番表示的。此外，在南中国海，两艘菲律宾船只星期二在有争议的海域与中国海警船对峙了5个小时，并且突破封锁，向驻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仁爱礁的菲律宾部队送去了食物及其他物资。而这个过程一直在美国海军一艘军机的空中监控之下。接下来我们关注日本排放废水。在日本决定最快于星期四向太平洋排放经过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冷却废水之后，北京和香港计划扩大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令。星期二，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提出严正交涉。不过垂秀夫大使当天发表声明，澄清日本将向海洋释放的不是核污染水，而是 ALPS 处理水，而且日本一直以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极为严格的评估。 最后，关于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三8月23号就港府对这首歌曲申请禁制令被拒提出的上诉案批出了上诉许可，给予律政司又一次谋求禁止该歌曲的机会。批评人士警告说，如果法庭批准禁止播放或者传播该歌曲，将导致香港公民自由进一步丧失，打乱科技公司的运作，进一步损害香港作为商业中心的吸引力。志远，
谢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缺席重要金砖峰会论坛，中国社媒审查李显龙交权承诺的评论，交权是大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南非出席金砖峰会，却在周二意外地缺席了一场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参加的论坛，改由商务部长代替发言。这次没有解释的缺席引来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好奇。另一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当地时间周日8月20号晚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保证将继续领导人权力交接的计划。这条看似与中国无关的新闻在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开后，有关的讨论却遭到了审查与过滤。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推特上的中国。
好的，志远。习近平于当地时间周一晚间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这是习近平自访问俄罗斯之后今年第二次迈出国门。习近平原定于当天晚些时候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并发表讲话，但却意外地没有出现在会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在论坛上宣读了他的发言稿。中国官方尚未对习近平缺席该论坛给出任何解释。中国的官媒在报道时完全没有提及王文涛代替习近平讲话这一点。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贴出了一张会场的照片，照片中没有习近平的身影，但是华春莹还是在配图文字中称，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习近平的消失和中国官方对这一事实的忽略引起了不少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好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然写道，这非常奇怪。华春莹说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但习近平却缺席了会议。商务部长王文涛替习近平讲了话，请注意这张照片是从很后面拍的，也没有习近平在里面。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问道，习近平没能出现在金砖工商论坛上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也表示，看起来不对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写道，如今奇怪的事情发生却没有解释已经是常态了。根据今年金砖峰会的日程表，习近平预计星期三还将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另一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天在电视讲话中承诺继续进行权力移交的计划。他说，当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时候，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领导层的更新。李显龙说，新加坡政府内发生的腐败等丑闻不会延误我的更新换代时间表。这条看似与中国无关的新闻在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开，而李显龙的讲话和他保证退位的新闻甚至受到了包括官媒在内的各家中国媒体的报道，但是有关的讨论却遭到了审查与过滤。一些尚未被删除的留言显示，有网民将宣布移交权力的李显龙和依然大权在握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了对比。一位微博网民写道，李显龙不对权力恋战让人有联想。另一位网民问道，这不学学？一条转发评论写道，我知道你们想说啥，别说了。李显龙总籍是中国广东， 其父是新加坡国父、首任总理李光耀。李显龙的年龄与今年70岁的习近平相仿，两人也都是各自国家近30年来在位时间最久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是，习近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退位的迹象。习近平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启了他作为中共总书记的第3个任期。随后，他又在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上，毫无悬念地获得了他中国国家主席的第3个任期。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推特上的中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金砖是否扩大，成员各怀心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金砖五国峰会周二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拉开帷幕。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吸纳新成员等问题。习近平原本计划在金砖工商论坛上发表讲话，但不知何故未能到场，而是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为发言。如何解读这一迹象？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北京能否用金砖扩建反美联盟？时政评论人恒河表示，
我想先说一下哈，金砖国家其实本来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组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是应该是高盛的那个原来高盛的一个经济师，就是奥尼尔，杰姆奥尼尔，他造出来的一个名词。结果后来呢，这几个国家也就当真了，然后呢逐渐的就真正形成了一个，但这个是联盟都算不上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谓扩容的话呢，它本身就含义很模糊。但中共呢，他比较希望能够把这个变成他控制的一个组织，所以呢，他是对扩容很积极的。因为首先哈，中共认为他就是金砖的领导国，这也确实是，就是所有申请要加入的哈，是冲着中国去的，不是冲着其他任何国家去的。你像巴西要牵头一个组织，会有这么多世界各个国家争取要去加入吗？不可能的事情。确实是冲着中共去的，而且冲着他会撒钱，希望通过加入这个呢得到经济上的好处。那所以中共呢，特别习近平他很想把这个组织办成一个就是他自己完全能控制而且增加他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他比较狼狈，就是因为西方制裁嘛，制裁的情况下甚至普京都不能去参加这次会议，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如果能够在一个大家都想加入的国际组织当中，他又是一个创始国的话呢，那么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摆脱一些这种很孤独的感觉，或者是被隔离的感觉，所以他也急着要去扩张，这个希望能够扩容，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像中国这么强烈，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他在这个组织当中，他并不像中国那样子是占一个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的。其他的国家呢，我想哈，他一个是我觉得他们是方向不明，再一个呢，可能是认为这个组织呢还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有一定的作用的话呢，可能自己呢在里头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扩容了以后呢，可能中共控制的力量就更大。现在的话呢，还基本上至少在表面上是大家平等的，如果说扩容以后那大家都听中国的话，那又像联合国那样就是变成了中共的一个控制的组织，那其他国家就可能不太愿意，因为他们在里面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各有算盘。
以上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北京下狠手铲除清真寺阿拉伯元素，外来宗教将被赶尽杀绝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位于北京的窦店清真寺，今年不久前完成整改工程，改头换面后实现中国官方所称的宗教建筑突出中国风格。外界忧虑习近平为了巩固政权会持续通过不同手段影响各类宗教的生存空间，终极目的是消除中国的外来信仰。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那首先呢，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窦店清真寺呢，它的整改的工程现在是已经完工了呢？
宇宙，位于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窦店清真寺啊，从去年开始展开为期9个月的整改工程，到今年4月已经完工了。那么香港有媒体的记者呢，近日到过现场观察，那么发现呢，经过整改之后，充满着所谓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原来它的那个阿拉伯式的圆顶呢，已经是不见踪影了，那么被多个中式的白色圆顶所替代。那么还有就是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式标语呢，在寺内是到处可见。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的眼中，现在的窦店清真寺已经变得不伦不类。他认为中国当局把窦店清真寺改头换面，目的只有一个，
暴露了中国，就是要将在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和世界之间的这个穆斯林呢隔离，让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瓜葛联系，让这个中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呢逐步的消失。
高峰，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点，就是说中国穆斯林呢说了，阿拉伯世界呢是代表伊斯兰教的正统，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当局也是支持这个清真寺来突出阿拉伯的风格，那么为什么在近来这些年呢，当局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
宇宙，您说的很对，改革开放之后呢，为了拨乱反正，中国当时新建的清真寺啊，无论是形式上的建筑风格，或者是对于可兰经的这个理解啊，都是按照阿拉伯世界的方式去做的。那么再加上清真寺的建筑经费很多是由国外所捐赠，大家可以想象经费从哪来，通常清真寺都会比较朝向当地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台湾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建宇相信，窦店清真寺2013年落成的时候，它的建筑风格是被时任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政委所认可的。释建宇说，王政委呢一直被归类为传统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支持者。这个跟后来习近平对于宗教的态度，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把王政委给罢黜掉，在那段时间建立的清真寺其后都拆掉了原来的外来建筑风格。宇宙，
高峰，其实呢在过去几年呢，是大家这个有目共睹哈，中国当局呢是严密管控国内的宗教活动，而对这个伊斯兰教呢、基督教等所谓的这些外来的宗教呢是尤其抓得紧，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宇宙，台湾的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建宇说，近年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信仰所谓的非中国本土的宗教，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认为这将对中共带来威胁，也就是说信徒精神上的信仰呢不再是以中共作为最后的依归。为了树立中国以党领教的威信，中国当局除了强制清真寺进行整改，也致力于改变外来宗教的内涵。
中共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政权，一个政党，缺少了那种宗教的那种同理心，那种灵魂，所以一般的教徒也不见得相信中共的那一套指导宗教中国化的那一套做法。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 迪里夏提则认为，中国当局如果持续的打压外来的宗教信仰，只会进一步加剧动荡，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各种的抗争。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连线报道。北京下狠手铲除清真寺阿拉伯元素，外来宗教将被赶尽杀绝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香港传媒危机频传，学者及记协称国安法下求生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传媒生态再次出现危机。有学者认为，过去两三年间，香港新闻自由的国际排名急速下跌，很多较具批判性的新闻节目相继消失，担心传媒监察减少可能会衍生贪污等社会问题。香港记者协会表示，情况反映香港不论是商业和新闻自由的环境，均对营运传媒造成莫大困难，不利传媒生存。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旗下有12年历史的免费报章情报，8月16号在社交网站宣布，因应市场发展将会全面转型为网上电子媒体，将于9月15号出版最后一期印刷版报章，并裁员超过20人。此前，旅游消费生活周刊 U Magazine 8月10号宣布，将于8月31号出版最后一期印刷版，日后只保留数码平台。停刊的理由同样以因应市场发展以及配合集团的数码转型策略。另外，亲建制的《东方日报》编辑部8月14号刊登启事表示，该报旗下多年来以尖锐文笔讽刺时政的专栏《功夫茶》8月15号起暂停，并且表示后会有期，但是没有交代专栏结束的原因。香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8月15号应邀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港区国安法下的新闻及言论表达自由。谈及功夫茶暂停究竟有何启示，李立峰表示，从学术角度而言很难个别分析功夫茶停刊事件，不过他认为从香港整体传媒发展趋势可见一斑。李立峰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是一张报纸，它的历史悠久，很为公众所知，用一些很辛辣的文笔去批评社会现实，甚至很多时候是批评政府，现在它不存在了。
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李立峰表示，新闻自由的国际排名急速下跌到140位，很多被认为黄媒，也就是亲民主派的新闻机构，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相继停运。现在连新建制的东方日报批评性专栏功夫茶都消失，他认为更加强化了这个大趋势。李立峰表示，过去传媒有很多新闻调查报道，现在都不大可能做到，例如涉及被视为敏感议题，包括警察的议题。他认为很多社会上的不满被压抑，长远会影响政府的施政。他担心当传媒的监察减少，将会衍生如贪污等各样社会问题。香港记者协会8月18号发声明回应情报停刊及裁员超过20人，声明表示，再有传媒紧缩，记协认为这说明香港不论是商业和新闻自由的环境，均对营运传媒造成莫大困难，不利传媒生存。记协表示，目前不少同业正面对裁员及削减薪酬福利的威胁，满怀热诚的新闻从业人员随时因生计问题被迫放弃理想。记协忧虑今年越来越多新闻从业人员失去工作，不少被迫转行，流失具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会令新闻质素下滑，也是造成香港新闻自由下降的原因之一。记协呼吁各大传媒机构的经营者以及管理层 在考虑成本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人才流失的负面影响。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留学生在美下金蛋，自由为创新铺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大高材生推动美国芯片材料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一项有望突破制造更强大芯片极限的尖端技术。领衔这项技术创新的是一位在该校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他就是27岁的朱家迪。朱家迪的芯片材料创新论文发表后，中国自媒体反应强烈，有的说又一中国机在美国下蛋了，而且是一枚金蛋，北大毕业生让美国芯片再次领先。有的称如果朱家迪在中国能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值得商榷。为此朱家迪做出了回应。
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学科上更多的做了更多，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一些这个，我觉得国内现在自媒体很多时候宣传的那个故事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他名字也没搞对，故事也讲的是错的，所以我有时候也就当一个科幻故事看。然后但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说现在我还是就是说会希望找到一个更需要我的这样一个地方，也同时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存在的，而且都是有的。所以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学生嘛，还没有到这个毕业最后做的选择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机会还很多，还是很开放的。我在北京大学拿过这个学生五四奖章，这个是北大学生最高
奖章，
学生五四奖章。这是北大学生最高荣誉，就是相当于是20年才评了100个，就本硕博一起评了100个，那么我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是即使在国内的话，这样一个环境，我觉得北大的环境非常好，就是我在北大的这几年过得也非常开心。然后那它实际上如果说按现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互联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其实你去美国只是去一个比较远的外地读书而已，而且我只是这个过来相当于是读个博士，所以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大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为了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推动，就是说现在打这个贸易战可能确实有这种政治地缘政治的考量，但是最后的话我们要让人类整个这个社会进行推动的话，还是会有很多这种技术上的问题要解决的。那么这个如果说只局限于当下这样一些问题，确实有一些政治意义，但是最后我们要让这个社会推动的话，还是要一个长远的这个目标。那么现在目前我们 MIT 团队它实际上是个去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说它不管是因为我们最后东西都是发表出来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着眼于比如说30年或者50年后需要的这样一种技术，那么这个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他说在中国怎么样，我觉得这也就是大家开个玩笑，觉得不用当真。就是我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你像我本科的时候也发过很好的这种期刊，像这个先进材料啊，就是 Advanced Material 啊，像这个 Electronic Device Letter， 像这种比较好的这样一些期刊，而且包括北京当时给我们这个北大给我们资源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导师都很照顾，然后包括这样一些帮助也很多，师兄师姐也都很和睦。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在北大跟在 MIT 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如果真的说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在一些这种科研的思维方式上，或者说在形式上，就是说有东西方嘛，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行为上的这种习惯上的差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一种体验，就是说你在这边体验了很多这种西方的一些这种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思路，对于我自己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跟政治无关的一个学术的考量和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是挺好的。
以上是朱家迪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